教里面一定要把它炸掉，那是旧皮带。所以新皮带乃是教会，旧皮带呢乃是指的犹太教来说的。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预言呢，因为证明什么？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有一天呢不小心的话呢，你看教会有一个危险，会模仿犹太教。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犹太教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犹太教里有拉比，但你们不要，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然后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都是弟兄。这就是今天福音和整个犹太教不同的地方，这是教会和犹太教不同的地方。那教会，什么叫教会呢？你们都是弟兄，你们都是信主的一个小子，你们都是一般高，而且或者说你们都是一般小，你们通通是小号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了。但是很可惜，就是主知道说有一天慢慢慢慢教会变质的，慢慢慢慢的，你看有，所以主说外邦人有君臣管辖他们。主为什么说那个话呢？就是不小心有一天这个教会是会世俗化了。如果在世界上你看见吗？有一层一层上去有皇帝，然后在教会里慢慢慢慢也一层层上去，最高的教皇。所以这是世界教会要世界化的。但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世界啊教会犹太化的。你去读教会历史，你看整部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面它是世界化世俗化，另外一方面一定是犹太化的。那么什么是犹太化呢？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说你们都是弟兄，那个应该就很清楚了。所以主说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看见这又是国度的原则，这个天国是颠倒的国度。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只是用天国的尺寸，它所采用的属灵的价值也是天国的价值，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就讲起法利赛人的气惑。那么主讲这段话，我们怎么知道他大概是在圣殿讲的呢？因为尤其是第几节，尤其是第2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似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作假善和不法的事。我们怎么知道主讲这段话是在圣殿讲的呢？因为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圣殿山呢，就是圣殿是盖在圣殿山上，那这是南边。你若从南边进去的话，那么根据考古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那个时候进去一定从南边进去的。那么在这个进上到上面以及广场以前，他一定要经过几个楼梯阶梯，那个阶梯叫拉比的阶梯，意思是说当时的拉比做拉比的人就在那个拉比的阶梯在那里教训众人。所以是拉比坐在那里，然后呢很多人围在那里。比方说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在哪里受教的？他就到圣殿里面，就在那个这个拉阶梯里面，那么他就接受了加马列的教训。所以主耶稣呢，当他所以讲了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他的确是站在一个教导的位置，所以呢很明显的他就在这一块。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南边，你只要坐在这一块，你很自然就看到橄榄山，而且你很自然看到橄榄山的墓区。因为犹太人呢，为什么把墓地呢放在靠近橄榄山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一定在橄榄山回来的。如果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的话，他们如果埋葬在靠近橄榄山，他们第一个先复活的，所以他们抢着要最先复活。所以在历史上啊，你看犹太人他们的坟墓多半都是盖在橄榄山上，那么基督徒的墓那个因为很穷啊，所以山上盖不起，所以他们的坟墓多半都盖在希伦溪谷。因为你知道这边是摩利亚山，这边是橄榄山，你若坐在这里的话，你自然往这边看，你知道这是橄榄山。那么所以你一眼就看到很多的坟墓。 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是祝棚，就刚好是逾越，快到逾越节了。因为你如果读这段时间很清楚，主耶稣快钉十字架了嘛，快到逾越节。那快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个习惯是什么习惯呢？他们认为说啊，如果弥赛亚要回来的话，他每年什么时候最容易回来呢？大概是逾越节的时候。那如果逾越节真的弥赛亚回来的话呢，那么好了，所以呢，他们每年快到逾越节，他们为了迎接弥赛亚来，因为弥赛亚来如果真的复活的话，坟墓里面都要复活啊，所以他们的墓呢一定要弄个像模像样的，所以每年呢还没有过逾越节以前，他们一定要粉刷那个坟墓，所以坟那个油漆未干呢，弄得很漂漂亮亮的，所以如果弥赛亚来了，他们就可以，你看见就可以，他们是先复活嘛。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快到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主耶稣站在那个地方一看，你知道，你看每一个坟墓都是漂漂亮亮的，所以主才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似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从这一段，你看所有听众也这根本就地取材的，就给我们看到说，你看见吗？今天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是这样的，一面你看见，就算是他的义是律法的义，但这些呢是传，有一部分是传统的义，但是他把许多难担的担子就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主所宣告是什么？是咒诅，主所宣告的乃是祸。所以这就叫你想起以巴路山。那么然后呢，刚好和什么相对的呢？刚好和以巴弗刚好是和基利新山是相对的。在基利新山要宣告祝福，因为它面向黑门山，所以黑门山甘露飘飘飘飘到那里，所以一片青翠。那么以巴路山呢，因为面对沙漠，所以呢你看见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一面代表胜利的工作，一面当了一个当了肉体的工作。在天国之内，在天国里面的，你看见就是巴夫。那么他们为什么是枯黄的呢？因为这个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特别讲到什么？特别讲到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把天国的关了，你就把天国的最宝贵的资源去掉了。那你面对的就是一片的沙漠。所以当然，以巴路山只能显出来的是什么？乃是祸，不是福。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马太五六七，马太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八福，但是呢，马太福音23章给我们看见的却是七祸，啊，所以一面代表在圣灵里面，一面代表在肉体里面，一面在天的管辖底下，一面自绝于天国，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你看彼得是去开门的，结果谁在那里关的呢？是这一班人在那里关的。所以他们后来就把犹太教就组成一个营。你知道吗？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你知道希伯来书最后面讲那个营就是指着犹太教来说的。然后呢，主耶稣就出到营外，因为他们把主耶稣定推到城外去，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个营，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死在这里，所有其他人都应该像垃圾一样丢在耶路撒冷的外面。所以他们把主耶稣推到城外去，在那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我们的主其实是圣者，他们把他垃圾一样丢在城外去。所以写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救着他去。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不要忘记了当时犹太人所建的那个营是他们把我们的主弃绝在外面的。好，这个是23章。到了24章跟25章呢，那就是讲到天国的实现。我们知道说在马太5章6章7章讲到今天的天国，隐藏的天国，好像别人看不见，只有在教会里面，教会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很明显的，今天的天国好像看不见，其实呢，天国已经开始了，在五旬节那一天已经开国了。好，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得见呢？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到了有一天，那么他的弟兄告他，不光主高他，弟兄高他，结果他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大卫逃亡的时候，那个国度是隐藏的国度，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王了，但是还有400个人跟随他的。我们知道说那个是个隐藏的国度，但一直等到他们弟兄们 起来高他，希伯伦的人全以色列家族起来高他，结果就把大卫就坐在宝座上了。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相信说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大家全世界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次唱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好像全世界大家应该都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像是如此。但是你看见今天全世界，虽然他们听那个音乐，他们真的觉得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在教会里面他肯定是，但是有一天大家眼目都要看见，等到我们的主裂天而降的时候，等到我们的主脚踩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没有错，那么他骑着马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主什么时候回来呢？那就是讲告诉我们天国什么时候实现，所以那是讲到实现的天国，或者我们说是将来的天国。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一面呢是但以理第二章讲的，另一面是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就是这个马太24-25，就是讲的将来的天国，等到天国实现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一段因为还在将来，所以是预言。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预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24章跟25章。那实在说来啊，这两章可以开一个特别聚会的，是没有疑问的。如果细细的咀嚼它，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把里面的大纲把它提纲挈领的提一下，那弟兄姊妹就知道了。那么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那么这一部分第24跟25很明显的接到什么？接到启示录，很明显的接到启示录。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呢是在但以理跟启示录的中间。如果我们懂了但以理，如果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就清楚了。因为从前我们讲到启示录总是讲到最后，好，那么讲到这个但以理好像讲到我们主诞生，那么到底这两个东西怎么连起来的？我们知道说是马太福音一手拉着但以理书，一手拉着启示录，所以呢前面是69:7，然后又应，然后果然应验在历史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七，那么这个六最后一个七呢就是24章跟25章。所以这里很明显是圣经中一段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在橄榄山说的，而且是对四个门徒说的。那么这一次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圣经明明这样讲。那么所以呢这里面然后门徒就来问他说，是说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我们的主就说了24章25章这段话。那么讲到这一段预言，普通我们称它做橄榄山的预言，就是指24章25章说的。那有一把钥匙很重要，就是圣经里面呢，凡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你要去读这一段圣经，然后你读出圣灵的分段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当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很明显呢，这个24章，你从这个第10节开始。或者这样说，或者从我们姑且说吧，你从你可以说一直到我们可以说一直到31节，那么前面这一段预言主要是对什么？或者这样说，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对犹太人说的，是讲的犹太人的预言。第二段是对基督徒说的，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第三段呢，是对世界，是对外邦人说的，那是外邦的预言。所以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看讲到人类的分类的时候，是分作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教会。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经的预言也这样。圣经中有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讲到重大的预言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个是一类是关于以色列的，一类呢是关于教会的，还有一类是关于世界的或者外邦人的。所以大概也是这样。所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24章读会，就是马太24章、25章读会的话， 那么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就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解开了。那么为什么说前面一段是讲到犹太以色列人犹太人呢？